我们翻到新约的马可福音第五章，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21-34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安守在她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拥挤他，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停下来了吗？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告诉他，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爱我们独一的神，今天在你复活的日子，你的众儿女都在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在这个艰难患难的时期，没有什么可以阻拦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因为你不仅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你也是掌管宇宙万有、护理你儿女和教会的主。主，我们今天就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祈求你的话语降临在你的儿女中间，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特别是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话、传讲你的话，能够喂养你的每一个儿女，让他们得到真正的心灵的满足，也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归给你。求你的圣灵与你自己的教会同在，我们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今天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瘟疫在全世界范围的流行扩散。因为瘟疫影响着今天全世界70多亿的人口，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瘟疫带给人们的是恐惧、害怕、担忧和焦虑。这个人祸的病毒为什么会如此大的影响呢？首先，从医学的角度来看，病毒带给我们两种可怕的效应，一种是急性效应，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慢性效应。所谓急性效应，就是病毒它的这个传播速度之快、迅猛、范围之广、毒性之强和死亡率之高，对人造成极大的恐慌，这样的一个急性效应。那另外一种就是慢性效应，就是这个病毒不可预测，包括它会持续传播多久，什么时候可以控制住，还有控制住以后还会不会再感染等等，或者说什么时候可以产生特效的药物或者针对病毒的疫苗。即便有一天控制住了，那它所产生的这种副作用啊，延续的效应会怎么样呢？那这些都是一个慢性的效应。我们说这些种种的因素，无论是急性效应、慢性效应，它都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我们把急性效应和慢性效应相比较一下的话，那么这种不可能啊，这种不太可能预测的，我们不能预测的这个慢性效应，它会造成人的这个恐惧、害怕、忧虑、担忧，可能比那个急性的效应更为可怕。在过去的一周中，弟兄姊妹可能都在关注你自己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上的这个疫情的发展，病毒的这个扩散发展的之快，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震动。今天我们已经不是说在想说这个病毒会不会临到我们，而是说我们已经正在经历面临这样的危机。这是每一个人今天都要面对的危机，那么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作为从基督徒属灵的角度来看，那么基督徒如何面对目前的瘟疫呢？我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主耶稣基督真理的话语。就如圣经所说，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而今天我们就要借着圣经赐给我们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是主耶稣医治这位摸主耶稣衣襟的女人的故事，来看看，来学习基督徒如何面对目前的属灵的患难。首先我们要来看圣经中所讲的这个女人，她的一个可怜的生活的光景。上次我们讲了，当主耶稣在格拉申这个外邦之地赶出去这个被一群巫鬼所附着的人，而且准许巫鬼啊，一群的巫鬼附着在2000头的猪上，冲下悬崖啊，海里面淹死的啊，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在这样一个恩典救赎的神迹中，只有那一位就是被鬼所附的人，他回应了主耶稣基督 恩典的呼召，恩典的拯救。那其余的那一大群人呢，他们对主耶稣这样一个救赎的一个恩典的神迹，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央求耶稣离开那个地方，就是他们拒绝这位生命的主。之后耶稣就从格拉森又回到了加利利。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那么他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主的脚前啊，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来央求他，再三的央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啊，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所以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故事的背景，就是耶稣回去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人在那个地方，在海边聚集等候耶稣了。那么这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见耶稣，来祈求耶稣，因为他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要耶稣去求耶稣去按手在他的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下来。那么耶稣就答应了他的请求，耶稣就和他同去。那么这时候有许多的人都跟随拥挤耶稣。那么有关耶稣医治雅鲁女儿的故事，我们会在下一次分享。那么借着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来看，在这一个过程中，耶稣又是如何医治了另外一个女人的故事，就是主耶稣医治了那个摸他衣襟的那个患有血漏的女人。一位多年患有慢性啊，这个严重的慢性疾病的女人，夹在他们中间。耶稣与雅鲁同去的这一大群人中，他就夹在这一大群人中。那么这位女人要急切地寻求主耶稣医治她。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患病女人的生活光景是怎么样的。那么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患病女人可怜的光景。圣经在26节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27节说，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而且呢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马可福音的作者用简单的两句话精确全面地给我们介绍了这位来寻求主耶稣医治的女人的生活的光景。那么第一个，我们要看她是一个患了严重的长期慢性病的女人。那么这是一位长期患病的女人，她患了一种慢性病，那么这个病折磨了她已经12年了，十二年之久，非常的折磨人。别说十二年，就是我们一般人，如果我们得病得一年，那它就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难处。那我想在我们当中得过慢性病的弟兄姊妹，你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如我以前举过例子啊，景旭的这个得了50肩这个肩膀，那么持续到现在啊，将近快一年的时间。那么它对我们造成的这种心理上啊、身体上各样的痛苦啊，都是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那么这个女人她生了的病是一种慢性病，而且呢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那么就是血漏。那么血漏它是一种妇科疾病，主要就是 妇女的这个月经周期过长啊，月经周期过长，流血量大，而且呢流血不止。我们说一般正常人啊，月经周期一个月啊，月经周期可能持续一周，而且失血量呢啊也是在生理范围内，失血量也不会过大啊，在生理范围内。但是患有血漏的妇人，她往往不是一个星期，可能会持续很久。不但持续很久啊，名词叫血漏，血漏啊，就是流血不止。那么出血量大，它会造成什么呢？就会造成贫血啊 ，anemia。那么长期的贫血，病人就会身体非常的虚弱啊。我们看到贫血的病人面色苍白，没有力气，可能日常的生活也不能做什么，更不可能维持很好的家计生活。从摩西律法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说，血漏它不仅是一种慢性病，而且是在身体上视为一种不洁净的疾病。在利未记的15章都是在讲述有关患血漏疾病的洁净律法。因为内容很多，我只节选15章的25节以下。那么在利未记15章25节说，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的经期不洁净一样。在她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这些物件的都为不洁净，必洁净啊，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为那人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31节讲到，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的玷污了，免得他们玷污了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除了患慢性疾病的折磨以外，患血漏的女人也被视为，也被她生活的群体看为是一个身体上不洁净的人，在她生活的群体中把她看为一个身体不洁净的人，她摸的啊，她碰的都要视为不洁净，她还要经常洗衣服洗澡，即便是血漏停了，还要再计算七天为洁净。因此这样一个月下来啊，我们说如果说停了，还要计算七天为这个啊，七天才算洁净。我们说一个月下来，或者说一年下来，一直到12年都是如此。我们相信这位女人几乎每一天都在疾病的阴影之下，就如今天病毒一样，使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种阴影之下。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患血漏的女人不仅身体软弱，更是心灵啊有一种难言之苦。第二一个，我们要看这个女人，她没有社会地位，她是在社会底层的人，她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她被这个群体所排斥啊，她是个女人。这位患有慢性病的侍卫女人，女人在犹太的社会中啊， 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而这位女人呢，她又患了一个慢性的病啊，不仅是患慢性病，而且这个病非常严重，是被视为不洁净的啊，这个身体视为不洁净的女人。不洁净就意味着她不能够去参加这个啊群体的生活，她会被隔离啊，她不能参加这个群体对上帝的敬拜，因此可以说她是生活在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那么第三一个，这个女人就是非常的贫穷，她无依无靠。这位女人圣经告诉我们她极其的贫穷，因为她患了这样的这个痛苦的长期折磨人的疾病，所以她不得不啊想尽一切办法去看了，寻求医治。圣经说她在好些医生的手里面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路加福音在8:43告诉我们说啊，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就是连她养生的钱都花上了，而且告诉我们说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啊。那么患病12年间，她为了看病可能看了无数的医生，支付这个看病所花费的医疗费用，所以他可能不得不变卖一切的财产。圣经说他在医生的手里还受了很多的苦，不仅受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不但花尽了他所有的，而且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钱。可见没有一个人比他再贫穷了。在犹太社会中，一个女人，一个患病的女人，一个极其贫穷的女人，她是一个没有任何依靠的人。那么第四一个，就是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可怜的人，她是一个灵里面贫穷的罪人。这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她一贫如洗，她没有一个可依靠的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年龄状况，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婚姻状况，但无论怎样，她是一个无依无靠可怜的女人。她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钱，疾病不但没有治好，反而更加加重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弟兄姊妹想想看，他不仅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而且12年之久的疾病折磨他，他更是一个灵魂里面贫乏枯竭的人。身体的疾病的折磨，灵里的折磨啊，身体的疾病的折磨是有限的，但是灵魂里的那个灵里的折磨更为可怕，被这个社会遗弃，看为不洁净，又不能参加公共的集会和敬拜。我们说按照旧约的律法，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7天然后才为洁净，那么好了之后到第8天还要到圣殿去找祭司，要献一只为啊，要献进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为那个人的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和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我们说无论是身体的疾病，还是这个灵里的贫乏可怜，都是罪人犯罪之后带来的结果啊，无论我们身体的疾病还有灵魂里的这个贫乏，都是人犯罪之后啊带来的结果，是人类犯罪之后，人类就处在这种卑 悲惨的光景之中。就如今天全世界大流行的病毒，对每一个人都造成恐慌害怕。我反复讲了，病毒它的背后是魔鬼撒旦的作为，病毒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病毒背后的属灵征战。撒旦邪灵是真实的，撒旦的目的就是要带给人恐惧恐慌，让人远离上帝。虽然是撒旦的作为，上帝却要借着瘟疫啊，借着瘟疫来施行他公义的审判，上帝也要借着瘟疫警醒他自己的儿女。上面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位患12年血漏的女人的可怜光景，下面我们会来看看她是如何来寻求主耶稣的医治，也就是说她如何面对啊，她如何回应主耶稣基督呢？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来看她对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医治得救的这个信心的回应。我们会看到这个女人，她会抓住一切的机会啊，她用她的信心来回应主。同时我们也要会看到两种不同的对耶稣基督救恩回应的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她听见耶稣的事啊，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只要啊，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就是这样一位可怜的女人，她患有严重的慢性的疾病12年之久，12年中她看了无数的医生，受了许多的苦，花尽了她一切的甚至她养生的钱。她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女人，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是这个社会中低下啊，生活在底层的女人，她无依无靠，她是一个可怜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灵魂里都是一个贫乏的，是一个罪人。可是当她听到耶稣的事，她就有了盼望和信心。他听到耶稣的故事，他听到耶稣的事，他就有了盼望和信心。他听到了耶稣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在加利利地区公开侍奉的一切的事情，主耶稣如何的医病，主耶稣如何的赶鬼，主耶稣行神迹，主耶稣洁净大麻风的病人，主耶稣平静暴风骇浪。圣经告诉我们，他只是听到了耶稣的所作所为，他并没有亲眼看见，他听见了这些他就相信了。他相信了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相信的就是说，他只要摸他的衣裳他就必痊愈。马太福音也同样告诉我们一样的事情，他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他听见了耶稣所行的，他就坚定地相信耶稣必然能医治他。路加福音8章43节告诉我们说，他患了12年的血漏，他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医治好他，没有一个人医治好他。但是他相信耶稣可以医治他。这位可怜的女人，那她的信心是来自哪里呢？她的信心就是她听见了，听见了耶稣的所作所为，听见了耶稣是那位大能的医治者， 他听见了耶稣是那位怜悯者，他就相信耶稣是那一位可以拯救他的罪人的救赎主，他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君王，所以他坚决地认定耶稣，耶稣是医治他顽固疾病的良医，而且不需要花任何的钱，他坚信耶稣必然会怜悯他，拯救他这样的罪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的罪人，他甚至都不敢正面的接近耶稣，不配当面的祈求耶稣的医治，也不配当面的祈求耶稣拯救他，因此他就夹杂在那个人群的后边，夹杂在人群的当中，要去后面摸那个耶稣的衣襟。我们说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是摸耶稣的衣襟啊，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说他是去摸耶稣的那个衣服的那个穗子。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看到犹太人啊，你看到犹太人的装饰，你就知道他们那个衣服下面带很多的穗子，他就是说我只要摸到他衣上的穗子，我就必全然啊，我就必能被耶稣全然的医治。因为他心里想着说，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认定主耶稣是医治他拯救他的这个救主，这样的信心啊，就是他对耶稣基督的回应，他有这样拯救的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信心，他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回应。那我们反观另外一大群会众呢，他们是常常拥挤主耶稣基督的人群，那他们又是如何回应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奇事呢？圣经在21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坐在船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的人已经聚集在那里，他们正在海边上。这样一大群人，他们知道耶稣要回来了，他们可能早早就在那里等候耶稣了，他们看上去可谓是跟随主耶稣的人，耶稣去到哪里他们就跟随到哪里，当然这里面包括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当中的人，他们常常看见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他们亲身的亲眼的看见了，当耶稣行大能的医治的拯救的时候，他们甚至在其中也经历了，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看热闹，他们只是看热闹，只是因为他们来看神迹奇事，看完之后呢，似乎这一切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并没有看见自己就是那样一位可怜的罪人，也不觉得他们需要耶稣亲自的怜悯和救赎。我们说归根结底，他们仍旧是不明白，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赎主，不认识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位天国的君王。当主耶稣医治了患血漏的女人，主耶稣问谁摸了我的衣裳的时候，门徒们却对他说，门徒们的回应是什么？你看众人都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所以我们看到众多的人，他们只是簇拥耶稣，他们根本不像那位有信心的妇人，是用寻求拯救医治的信心来寻求耶稣，来跟随耶稣，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他们虽然亲眼看见了，经历了耶稣的所作所为，却没有用信心 啊，来回应，来认出耶稣就是弥赛亚，是救赎主。所以我们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来看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样一位生活在最最底层的女人，人世间的生活疾病使她失去了希望，使她失去了盼望，她经历的不仅仅是物质的贫穷，更是灵魂里的贫穷，没有盼望。正是在这样的无望绝望中，他不得不抬起头来仰望那个天上的父，向上帝祈求仰望。他因着自己的无助、软弱和罪，而不得不来寻求这位弥赛亚的医治，寻求耶稣基督的医治和拯救。那么主耶稣就满足了他，就成就了他强烈的愿望。所以我们之前很多时候讲过，伟大的改教家加尔文说，他说认识人自己才能认识上帝。所谓的认识人，就是认识到人是一个全然的败坏，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败坏的人，是一个有罪恶的人，是一个绝望没有无助的人。人不得不这时候转向天上仰望上帝啊，这叫认识人自己，来祈求上帝的怜悯，祈求上帝的恩典，这叫认识人自己。那么这位患血漏的妇人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他不得不将自己的目光转向那位怜悯的主耶稣基督，祈求他的医治和拯救。因为他坚信只要摸了他衣襟，摸了这位圣洁主耶稣的衣襟，他的病必然得到痊愈，不仅是身体的，更是灵魂的拯救。所以我们接着进一步来看这个圣经记载的故事。27节告诉我们说，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呢，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浑身上的灾病好了。那么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啊，转过来在众人中间说，谁摸了我的衣裳？门徒的回应是说，你看众人都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啊，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在耶稣的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因这拯救医治的信心，这位女人摸到了那个圣洁主耶稣的衣襟，她的信心就接通了与救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赎的恩典，那个生命的恩典，主耶稣的恩典，医治的大能就流向了这位可怜的贫穷的卑微的女人。于是她的血漏的源头就立刻的干了，她便觉得浑身的灾病都好了。在众人的拥挤中，主耶稣当然知道谁摸了她的衣裳。在众人拥挤的人群中，只有一位有信心的女人，就是承认主耶稣是她的救赎主，医治她一切疾病的主。当主耶稣问谁摸了我的衣襟的时候， 那个女人知道主在她身上所成就的事，所以就恐惧战惊，俯伏在耶稣的跟前，把实情告诉他。他知道主耶稣为他成就的事，啊，他恐惧战惊的俯伏在主的跟前，面前，为主耶稣在他身上成就的福音做见证。这就是一个被拯救主、被主拯救的人的人生。那么看看我们的主是如何怜悯回应这样一个卑微贫穷有信心而不配的罪人呢？主耶稣是如何回应的呢？主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主耶稣亲切地称呼她为女儿，多么的慈爱，你的信救了你。她的信也是主耶稣赐予她的恩典的信心。平平安安地回去吧。12年间他可能没有什么平安，他多么的渴望平安。你的灾病痊愈了，不是一般的病，是灾害的病症，竟然痊愈了。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慈爱，何等奇妙的拯救，何等奇异的恩典临到了这位可怜的女人身上。所以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难道不是你我的故事吗？主耶稣不也是同样的在我们身上成就了一样的神迹奇事吗？成就了这样奇异的恩典吗？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今天听见了病毒的可怕性，看见了病毒的可怕性，我们也正在经历这一场的瘟疫，经历这一场的灾病。我们不知道要持续多久，不知道会不会像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一样，整日的担忧挂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信心如何呢？你有摸耶稣基督得洁净的信心吗？有得医治的信心吗？有得安慰的信心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场瘟疫肆虐难过悲伤的时期，令人担忧的时期，其实你有着比那位患血漏的女人更大的信心，你比这位卑微可怜的女人有更大的福分，因为她盼望的只是摸到主耶稣圣洁的衣襟，或者那个衣裳的穗子，就能够得到洁净，得到医治，得到身体灵魂的拯救。因着这样的信心，他得到了，因为他相信这一位无限慈爱怜悯的救赎主耶稣愿意怜悯他，爱他这样的罪人，他就全然的得到了洁净、医治和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比他有着更大的福分，因为我们根本都没有去触摸到主耶稣的衣襟、衣穗，而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用他的衣襟包裹了我们，包裹了我们这些原本与患血漏一样可怜的罪人。主耶稣亲自用他自己的衣襟、衣袍包裹了我们，把我们包裹了起来。这一袍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体， 就是用他圣洁的身体承担了天父上帝在十字架上给他儿子的刑罚，来代替我们的过犯。这一袍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是用他圣洁的身体，他所流的宝血，他所成就的义，遮盖了我们。这就是主耶稣永生的福音和救赎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拯救了我们这些邻里贫乏的、可怜的、无依无靠的、绝望的罪人。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医治，是我们唯一的良医，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以赛亚书53:4告诉我们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彼得前书2:24，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主耶稣不仅大大的怜悯了我们，医治了我们这些邻里患了不能医治血漏的人，他医治了我们这些灵魂里患了血漏的人，他还用慈爱的声音称呼我们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的爱，这是主耶稣何等奇妙的爱，他的爱是长阔高深，高级诸天。在这一个患难的时期，你我多么渴望主耶稣的慈爱，渴望主耶稣的怜悯，渴望主耶稣的安慰呢？你仍然今天可以向一位摸主耶稣衣襟有信心的女人一样，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再次祈求主耶稣的怜悯、慈爱、恩典来覆庇我们，覆庇他的教会，他的每一个儿女。我们坚信主耶稣大能的恩典、无限的怜悯、丰盛的慈爱，必然会再一次流入每一个属耶稣基督儿女的永恒生命之中。主耶稣公义的义袍再次的覆盖你，全然的能够满足你的灵，因为我们坚信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坚信圣徒永蒙主的保守，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这个瘟疫横行肆虐的时期，每一个人都处在其中，每一个人都受到影响，每一个人都会恐惧害怕，因为死亡可能会随时临到我们的生命中。那么你是否认真的思考过什么是人生命的意义吗？什么是你永恒的依靠和盼望吗？就在这个紧迫的时刻，你是否认识这位永生的救主耶稣基督呢？你是否有被那个主耶稣的义袍所遮盖呢？ 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迫切地呼吁你，你现在仍有机会悔改，要像那一位患了血漏的女人一样，急切地来请求耶稣基督对你的拯救，祈求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怜悯、慈爱能临到你这个可怜的罪人。那么这是罪人唯一的出路和盼望。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当末世审判临近的时候，我们可能连悔改的机会、连转向耶稣基督的机会都没有了。今天瘟疫流行之快，毒性之强，迅速的就可以夺去人的生命。朋友们，你愿意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福音吗？你愿意听到主耶稣亲自的对你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劝勉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时说，在3:26-29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我们原本没有信心，我们原本也没有义，但是我们的信心和义是来自因唯独信靠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信心。唯独信靠主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义，我们就是属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必然蒙上帝永恒的保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患难的时期，我迫切地呼吁你们，当竭力地靠近主耶稣，爱主耶稣。这是上帝借着瘟疫对每一个属神儿女发出的警戒。无论是患难还是困苦，上帝借着各样的环境，都是要为成就上帝给他的儿女和他教会的旨意。我们之所以有信心，我们之所以有永恒的盼望，是因为我们永恒的盼望是在我们永恒的救赎主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中，他才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之所以有永恒的确据，是因为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就必定保守我们直到永远。这是每一个属上帝的儿女在患难中永恒的安慰。上帝的名是配得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低头祷告。哦，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原本是何等可怜，在可怜的光景中的人，就像那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主，你却怜悯我们，不抛弃我们，医治我们。主，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的人，无论是患难，无论是瘟疫，它都不能夺去我们和你爱的关系、圣约的关系，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把一切的美好、一切属灵的福祉都赐给了我们。主，我们在这个瘟疫中、患难中，我们更加是一群有福分的人，因为我们有着永恒的盼望。主，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在这一个时期来迫切地向你祈求，祈求你恩典的怜悯， 祈求你亲自的安慰你的每一个儿女和你的教会，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一切的荣耀，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